好，接着我们刚说到啊，在讲义第二页这边提到这位学者啊，杜俄卫啊，其实应该是也是神父吧。好，我们看一下荧幕这边是圣严法师啊，基督教之研究，这边也是用网络上引用的哈，他也有这个数位应该说他也是全文的，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他也是这个法国全集啊，全部就是已经有他算是有之前已经有数位化过，但是他这边又有另外有用比较好的这个版本，好，所以在这个第一集教义论述类第中的啊第5本基督教之研究，好，那我们刚接下来看的内容是这个，好。他这边有提到，他认真研究基督教之后啊，所以对基督教的种种啊，不再觉得那么高次啊，莫测高深。他看到基督徒们的种种离奇的作风也不足以为奇，所以他这边就举例，像在辅仁大学啊，所以他可能那时候他是有在那边任教。哦，这位神父哦，在课堂上，由于有位学生，这位学生他也不是佛教徒，不同意他对佛教的武断批评，就打了这个学生一巴掌哈。好，所以他说，哎，这个全班同学就吓到哈，而且那个好像打得也蛮大力的哈，嘴角流血，所以在这本杂志哈也有做分。一篇专访哦，在这《文心》杂志上面，啊，下面也有在提到哦，杜俄卫神父在他们的《恒毅》杂志上，啊，所以我刚刚说的意思应该是，导致书上面的，就我们刚刚看到本文上面，应该是有一本杂志叫《恒毅》的哈，印是要从语言学，哦，东扯西拉底，把佛教说成月神宗教哈。啊，但是他从来没有去了解印度文化、宗教啊、哲学啊，也没有从这些史料中去下功夫了。好，下面一样是这一本书的后面啊，第75页哈，这边有提到了哈，所以前面是先提到这个神父他大概是怎样的立场或态度了，这个应该是他基本的态度，大概就是对佛教是排斥的啊，不友善啊。啊，虽然我们说，哎，现在，有些会说他也是信仰佛教或者是佛教徒，那这些人大概是对佛教不排斥的，好，因为他这么说，他也有可能去拜其他的，像妈祖啊，或者其他的神明，所以有些人会说，哎，我也是佛教徒，其实他可能还是会拜其他的神明，哈，这可能这么说的人大概是对佛教没有排斥。好，是有好感的，但是这个神父又完全是相反哈，他大概是对佛教是排斥啊，没有好感。好，那下面一样是这本啊《基督教之研究》，后面就有提到啊，说他这一本书啊，就这一本《基督教之研究》，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要写跟他有关系的哈。好，但是在他初稿完成这本书初稿完成的时候，这位神父啊，杜俄卫他的揭示啊。佛经原义，好，尚未出版。好，但是他的第一本反佛教的月神书，好，佛教原义发明，这个或许啦，哈，这个或许就是他在这个《恒毅》杂志发表的月神文字，哈，是相关的。所以导师到底看的是哪一篇？哦，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太确定导师看到的是什么，哈，但是那个内容上大概是这样，就是认为。佛教涅槃是跟月神有关系呀，好，大概是这样哈。所以这边在圣严法师的书上也有提到，就导师在《海潮音》的44卷，还有三啊卷四十卷三还有四，应该说第3期跟第4期哈。那早期他的卷大概是或许是一年哈，一年大概有好几期。所以44卷的第3、第4期上，就有以东方净土发为题啊，做了一两 一万三或四的反驳，正面否定了。那这边可以了解什么？杜而未所用的语言学，仅能说明语义，因时，因个时空而有变化。即使涅槃这个语言，那涅槃的这个语词的根源，就是其实这个在梵文字上面常有这样子，就会去溯源，它到底是跟什么字有关系啊？像 Dharma 这个 Dharma 就跟那个 DHR 这个有关系啊，所以这个跟这个字源有关系。但是虽然涅槃或许这个语词的根源跟月亮有关系，但是不足以说成佛说之涅槃是月亮，就是它的你可以证明它可能跟月亮涅槃这个字跟月亮有关系，但是没办法说佛说的涅槃那种意义或境界是跟就是当作是月亮这个有点如果是以论文写作来说，它的应该说它所支持的文献是没办法去赞成或者是成立它的推论的。你可以说这个字是有关系，但是你不能说这个意思涅槃这个意思就等于跟月亮是有关系。这个有点是有点牵强，有点落差的齁。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法师，这个后来我去查一下，其实他这个法师的名字明本扁舟法师在中国佛教杂志上也做了反驳。总之杜俄卫神父用了语言学还有神话学的知识，加上他天主教教士特有的偏见，所以他的基本的这种，我们说这个学术上那种客观研究，他基本上就没有了。客观研究要先有，没有预设立场，你要客观研究，就是将所收集到的文献去做合理的分析，再推论你的观点。他现在就立场上就不太客观了，就把佛教罗织成月神话了，就月亮的神话。他既不以佛教为宗教，他不认为佛教是宗教，也不以佛教是可知信赖的哲学，他的目的很明白，就是要来反对佛教嘛。那所以这边下面导师也对于这样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了哈。那为什么导师，我们回来看这个讲义这边，导师为什么第二个主题是什么？第一个主题呢，就是饭桌宗教的意义。其实"宗教"这个词啊，如果是照这个圣严法师的比较宗教学当中，这个 "religion" 这个词，像是西方来的啦，就是我们汉传文化上面，汉地或是中国文化上面，实际上没有这个宗教这种这样子的语汇啊。他说是翻译的语词啊。就他们在西方的宗教，大概他们大概就是会分作什么有神论、无神论啊。那佛教是所谓的无神论，所谓无神论就是没有一个所谓的宇宙万事万物的创造主。所以佛教算是无神论，无神论就是不算是宗教了。如果是用西方的宗教的定义的话，你无神论就是非宗教嘛。但是宗教导师的解释就不是的如同他们这样子的诠释嘛。好，那其实导师他为什么要犯说宗教意义，大概也跟刚刚看到的他不认为佛教是宗教是有关系的。这个所谓的他不认为，这个他就是杜俄卫。好，我们就看回来我们的讲义的第二页，在标题的国字大写二这边，犯说宗教的意义。导师当然在我是宗教观，我们接下来会看到了他有列出一些宗教的一些概念，但是他在我之宗教，他定义宗教其实他的定义是这样的宗呢就是修行体验的神秘经验。那这个神秘经验到底是真实的，到底是高深的还是粗浅的，那每个宗教有差别，但是宗这个意义就是神秘经验，就是我们个人修行体验的究竟的意义。那当然这个一样啦，就每个宗教他认为他所体验到的，可能像基督宗教他认为就是我修行的最终目的就是可以看到神或是跟神在一起，或者是像印度，然后说印度教 所谓的泛我合一嘛。那修行的最终目的就是回到梵天那边。所以这个宗本身就是这种修行的神秘经验。那神秘经验到底是究竟的、彻底的、真实的，还是高深的？这个就每个宗教不太一样。那教这个字就是将我们所体验到的宗教经验宣讲出来。所以导师的定义是这样，在我是宗教观这篇文章他是这样定义的。那下面是会泛说宗教的意义，所以他可能从宗教对人类是对人是怎样的作用跟影响，它是如何产生的，那所以它大概会从这样的慢慢去描述。好，那这边下来看到讲义第二页倒数第十行，对于宗教一般人很多时候是误解，可能就是错误认识或者是浅解，就是没有深入了解，所以有些可能就把宗教就把它当作是你说你有宗教，大概你有信仰，你有信仰大概你就是迷信了。所以宗教大概会变成有些人就会认为是就是迷信的一种行为，所以就是浅解嘛，就没有去深入了解。所以呢就是要稍加解释，不得不略，就不得不略，就是不得不要稍加解释宗教的意义。那宗教呢不仅是佛教，在各个区域时代民族有各式各样的宗教，尽管不是完全一样，但是都有宗教。那既然如此，它流传那么时间悠久，那区域上又很那么广泛，又是深入人心，如果说它是错误的，也有它迷谬就迷惑错误的根源。所以因此不能我们说没有宗教或者不是宗教就可以忽略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去了解。那下面这句话个人是觉得它应该是说明这个所谓的涅槃这样的意义，更何况还是表达出人生的崇高意义，究极就最终的归去，那大概是指的是涅槃，就是我们要对涅槃要去了解它的意义。就是一样还是要反驳刚杜而卫所说的那几个观点。涅槃，佛教涅槃可能跟月神神话有关，而且是密切关系。另外佛教不是宗教大概就是围绕这两个要点去做回应了。好，接着看到第三页第一行所以下面就引用我之宗教观那这也是导师有发表在海潮音，那当然后来就收录在我之宗教观这本书。所以我们在注脚八请大家要分别一下，这注脚八我们是第一个是书它实际上有它的一本书叫我之宗教观，但是其中的第一篇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我之宗教观，而且好像是一样不是这个标错了，其实它就是书上面有这本书其中的第一篇，所以如果你看回去目录这个导师的书目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它有这一本书我之宗教观。那我之宗教观里面呢还有文章嘛，所以第一篇就是我之宗教观，第二篇是什么中国的宗教兴衰与儒家，所以跟宗教有关系啊，所以他这边也有提到上帝爱世人这样子。好，还有乃至他怎么选择佛教所以这个是跟宗教有关系的，都全部编在我之宗教观但是其中的第一篇就是我们现在要看到的。好，现在从三点来说，我们先看一下标题啦好，第一个标题是瓜福一宗教跟环境的观涉，那我们看一下导师的原文怎么说他是这样，应该是这句话了。那我想就把它简写说，宗教是跟人类接触的环境有关系，所以我的标题就是宗教与环境有关那导师的描述是宗教的对象，就信仰对象与人类触对，就接触的境界有关。那也就是说人类依着所接触的境界，就所接触的外境环境，想象成为或者想象作为信仰的对象，所以这个才是宗教跟环境的关系。好，接着看到第三页，先看到这个标题，好， 下面第四页啊，刮幅二，在第四页的下面刮幅二这边，标题是什么？宗教是内心意欲的表现，意欲就想要了，我们想要顺风顺雨或者什么风调雨顺，所以在早期知识未泯的时候，我们总是有个认为好像有个雨神嘛，有个风神，所以我们可能就会祈拜雨神跟风神，希望我们做的种的农事农作物呢有雨啊。但是雨也不要太多嘛，淹水也没办法，所以要刚好，要风雨顺时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宗教是内心欲的表现。那导师的说法是什么？我们先看一下这边，宗教不仅受有环境的启发，更主要的是内在的宗教意欲啊，就是什么？就是下面就会提到啊，想要啦，就看到我们种种的不美好的外在哈环境。好，我们总是想要啊，依我们的心愿啊，想要好啊，所以没有雨的时候想要下雨，雨太多的时候怕会淹水的时候，我们就希望不要下雨，大概就是这样意义。好，第三点，请看到第六页哈。第三点，在第六页哈，第一行，刮幅三这边嘛，宗教之特殊经验哦。好，在第六页第一行这边啊，环境的启发，内心的向善，向上就是向好的发展啊，向好的发展，向上意欲还不一定成为宗教，宗教是赖于特殊的经验，也就是说，一切宗教都有一种特殊经验作为支持啊。其实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导师在定义宗教这两个词的“宗”这个意义啊。只要是宗教已经一定有特殊经验，所以佛教有它的特殊经验。那如果是从佛来说，就是究竟的圆满，究竟的了知诸法的实相嘛。好，所以佛教是宗教没有问题。那佛不是神，佛是由人而修行成就的。所以如果是照西方的定义，大概是佛教是属于无神论者了。好，回到讲义的第三页哈。下面就先从第一点，就是宗教跟我们所接触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啊。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刮幅一，好，刚有已经提到了啊，宗教的信仰对象与人类接触的外在环境有关。那简单的说呢，就是人类依着所接触环境，想象成为信仰的对象。好，下面。生活在世间，在这个地球，每天面对着蔚蓝的天空，还有光辉出没的太阳、月亮，等用太阳的光，还有月亮的光，还有这些所谓的风雨雷电、山河木石等自然现象。这个就是说，我们对这些接触的自然现象，我们可能把它作为我们崇敬信仰的对象，这是一类的。好，下面即有家庭、部落、国家、社会的组织形态，所以这个是属于第二类。还有自己身心的活动，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接触的日常所接触的，所以在有意无意中就会引发我们有宗教的观念。好，下面这是说，有看到我们接触的境界中，不管是属于自然界的、社会组织的，或者是自我的，都觉得有一种，一番就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就我们看不到，我们总是会认为是神秘的。如果你是看得到的话，你就不会认为是一种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去限制或控制一切。那限制或控制一切，就是让这些现象不得不如此，好像太阳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啊，月亮也好像有一定的规律啊。那我们在这个我们社会上啊，市容工商啊，各司其职嘛，我们不可能做到每一样都有工作都样样精通了，所以我们彼此是要互相帮助的。所以这些好像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就在约束着我们啊，我们人类有所谓的道德规范嘛，做了错事，做了犯过失，可能就会受到道德或者是法律的制裁，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约束性。 好，所以这样子有一种力量，而表现出这些哦，自然社会还有自身啊所有的法则或是规律啊，哦，我们就依着这样子的个人的所处的环境、所处的地位，应该做相应的事。好，大概就是有这样子啊。下面就会举例啊，像太阳跟月亮啊，东升西落啊，那四季啊，春夏秋冬啊，大概就是有一定的规律，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只能说现在的这种大环境啊，这种所谓的地球软化，可能这个春天跟秋天比较不明显的哈，或者是这个夏天比较长，冬天比较短哈，有可能是这样，但是还是有了哈。可能有些地区就不见得哈，高纬度的哈，比较高纬度，那可能就是没有办法那么四季分明，所以有些华人想住在这个美国这样，像加州，加州比较有四季分明啊，春夏秋冬。那如果是在东岸，像纽约或者更接近加拿大，大概没有那么分明哈，因为它冬天很长嘛哈。那夏天、冬天啊，春秋大概就不是那么明显，就时间比较短。好，接着看到这个上面是太阳跟月亮，这个比较是所谓自然现象的规则了哈。那从人类向社会或自身的一切，也受有规范的限制哦，似乎都不是个人或大众意志能力有办法去改变或决定啊。这大概是就是说，我们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啊，像我们红灯要不能走嘛。绿灯才能走哈，那当然你要说改变也不是一下子改变的哈。你如果你没有这个已经很久的习惯了哈，那我突然间改变，那大概也会造成问题啊。也就是说改成什么绿灯可以，绿灯要停止，红灯要走，那可能有色盲的人哈，可能才会发生这种问题的哈。但是实际上一般的情况，这个很难去改变，或者是像我们现在说，一天24小时啊，这个24小时是谁规定的？一周7天，一个月大概几个天？这个大概是长时间慢慢约定俗成。你现在要改变，其实应该有蛮大困难，有可能1天25个小时嘛，或是1天23个小时，其实是不太可能啊。但是我们之前在住美国的时候，他们因为他们有冬令时间跟夏季时间，所以在改变的那一天，你会觉得很特别啊。像那个他们冬令时间是提早1小时啊，那所谓的提早1小时是什么？依着这个中原标，就是国际标准时间嘛，格林威治时间好，那边去推算。所以如果当从这个夏令时间，因为它提早1小时嘛。所以，如果是夏天那一天的话，你会觉得，那一天好像，因为你从晚上凌晨12点，马上就变成凌晨1点，所以你那一天就少1个小时，那也是人为的啦，长时间大概也没办法。那相反的，冬令时间呢，很有趣啊，你在凌晨12点的时候，还是凌晨12点，所以那一天会多25个小时。那有些国家它可能会，提早个2个小时的也有哈，就是，这是人为的哈，但是它不会有一个完全改变哈，就是它只是暂时也是就一天，所以总的来说也是没有差别。一年大概52个周嘛哈，一天1周7天，我说这个到底是谁规范的？这很难去你现在要改变其实很难啊，所以一天变成8天，1周变成8天啊，这个其实应该是有难度。好，所以这个就是说，在这么长时间的约定俗成下啊，大概就是大家照着这样的规律啊，你要改变其实没有办法啊。好，所以你就觉得这个社会现象来自我们自身，我们就是被迫着，然后被迫着一定要照这样的规律哈，去作息啊，所以才会从这个自我意识想象中觉得有一个或是多个大力。的这个某个人存在，或者某个神存在，去主宰一切。这个主宰这个主了哈，主呢就是自我做主，我想要这么做，我就可以这么做。宰就是支配他人啊，所以主宰就是我的意义， 我呢，哈，我其实也就是主宰的意思。我想要自己做主，我想要这么做，我想要现在吃饭，我想要睡，现在睡觉，就是我想要自己做主嘛。所以小时候受到父母师长的约束，我们当然就想要赶快长大。那长大之后，你自己有小孩的，你也想希望你的小孩可以照你的意思去安排他的生活。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宰"这个字了。宰就支配他人，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叫我执。我，因为我们有根深蒂固的我执，这个是烦恼的根源。好，所以我们从我们所生活到的环境，还有我们的生活作息，整个世界，你会发现我们没办法去主宰，所以就想象好像有一个某一个主宰者去统治、去约定、去约束，或者是让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作息好像有个规律，好像就是有一个人在主宰。所以说，自我意识的想象，这什么意思？就是照着自我意志的主宰性。所以下面就有提到嘛，这个自由就是主宰的意思，主的意思啊，支配就是宰。所以这边老师就进一步解释啊，照着我们想要这么做。所以可以去控制让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但也希望其他的事物可以受我们支配依着我们的意愿去发，就是依着我们的意愿去行所以就会想象，当我们触对境界，这个触就接触了，当我们接触这个外在的环境的时候。有一个超越人之上，或超越这个宇宙万生万物之上，有一个高高在上，或者是内在的深深内在，内在的深深内在。而且这两个大概是往一个是往外扩展，往外扩展就是什么？类似所谓的梵天那自由自在支配一切者这个就是一般。古代以来的尼人的宗教观好，那我们接着看下面这尼人的宗教，拟人化的宗教观那这个尼人的宗教对象究竟是什么？虽然说是各说各的，但是几乎呢都感到有一个或多个接着我们看到第四页神秘力量的存在那这些神秘的力量这些大力的存在，可以主宰一切，可以规范一切，使一切都一定要如此不可，就一定要依着这样的规律而行做事或者是在牵牛变化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像太阳、月亮，像春夏秋冬，像我们人类的。一些道德规范也好，或者我们人类的这种生活模式也好，大概你很难去改变好，这是从外界启发而来的宗教意识是宗教的一大根源所以它是慢慢的所以这边是主要是对着外境而产生的好，我们先看到这个下面好，由于接触的环境不同，所以或者我们所在的环境不同。我们所重视的、注意的对象就不同，那成为宗教的信仰，这个对象也就会不同像如果是靠住在水边的就会拜水神；住在山边的就会拜山神。那农村大概就会拜土地了。那印度是热带，毒蛇很多，所以它有会崇拜蛇神的。那有的会对这些所谓的天体现象有崇拜的的宗教行为像拜太阳、月亮这些等等，有的把它想象成社会所以就有城隍，对城隍或者是祖先的崇敬，还有对这些山精、木怪、狐狸等的崇敬但是在人类的知识的进步过程当中这些对自然界、对宠物的动物的崇拜呢，就慢慢的衰弱。因为它是比较是局部的，过于具体的，这其实就跟 对自然的崇拜，大概是这个所谓的知识未泯啊，就是还没有那些知识，或者是人类文明啊，尚未开化之前，大概会有这样子的。那慢慢有一些知识的，有些尝试，大概你就觉得这些对象，或者我们依着现在的科学知识，我们可以去了解，它不是一个所谓的什么什么神啊，在那边支配主宰所以我们大概就不会以它作为崇敬的对象。但是呢，人类的主或者人类的祖先呐，或者是世界之主以及天空现象便铸成普遍、更普遍的大神成为更持久的信仰所以大概相对于这个对动物具体的、局部的这样具象的这个崇敬，这些所谓的祖先或者是世界之主，像神或者是其他宗教有提到像耶稣这个神的代言，耶稣或者是阿拉。就回教的阿拉这种神，他就会变成更普遍的大神。有的以为这些都是迷信说这个太阳、石头还有这个木有什么可崇拜不知道这不是崇拜这个事物本身，而是崇拜一切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规律的一个规则就是他主要是信仰他那个这种规则了。他不见得，或许他不见得就是崇拜这些具象的像太阳这些具象的但是这样，为什么有一种规律，太阳就是东升西落嘛？他就是崇拜这样的规则。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11，这上面的内容，如果是在导师的我之宗教观它大概是这样的意义我们再稍微来看一下看一下注脚11这也是在我之宗教观这篇文章里面，从另一个意义分宗教为3类一个是自然宗教，第二个是社会宗教，第三是自我宗教。那自然宗教大体是跟所谓多神教是相近，以自然现象或是自然界的事物作为信仰的对象认为是神这些对象是神。所以有神可以主宰这些事物，所以有所谓的日神、月神等等。总之，以自然界的具体事物作为信仰都可以叫做自然宗教。社会宗教如在汉地的祭祀祖先中国的祭祖教是祭近不祭远，所以一般家庭大概祭祀3代宗亲更远也不过7代。但是犹太教基督宗教崇拜耶和华从道理来说也是属于这个祭祖的宗教。不过他们是祭远不祭近因为他是崇拜这个人类的父亲、老祖父就耶和华。那在耶和华之上才有所谓的神嘛这个全知全能不变的这个神。那这个神其实跟印度的这种所谓的梵是相近的。自我宗教，看下面自我宗教是人类要求自我生命的永恒福乐、平等、自由、智慧、慈悲那在基督宗教、回教、佛教还有印度宗教的吠檀多派等，都着重于自我的进化跟完成都属于这一类那自我进化的完成，一般是说进化心理层面的但是，像佛教不但是法身的悲智庄严更是色身的相好圆满。等于说，它不是只有净化内心，它是连这个外在也要去修行。像中国的道教有性命双修佛教是定慧双修所以要精神跟肉体的进化是同等重视。所以这个叫自我，导师这边说自我宗教呢，就跟上面这个讲的这个，跟我们接触外在的环境，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大概慢慢的是朝自我宗教发展了。我们接着看到注脚10，在前面前一页注脚10这边又从另外一个面向，刚是从这个 自然、社会、自我宗教嘛，所以自我宗教应该是慢慢比较朝比较高级的，然后，那这个是从另外一个面向讲的哈，在注脚石这边哈，比多神教高一级的应该是一神教啊，在三界中啊，至兜率天以上，一直在出禅的大梵天。那大梵天就等同于一般宗教所说的世界的创造主哈，因为梵天总是说这个世界的一切还有人类都是从他而有的哈。那这个其实是印度嘛哈，这个大梵天是印度所传说的。那印度传说的创造神，竟是希伯来说中的耶和华哈，在大梵天以下有着政治形骸的天国。所以到达这个大梵天就是独一无二，叫独梵。所以在宗教中，这是唯一的神教，一神教了哈。所以他就认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哦，他可以主宰一切哦。所以因此，他总是认为是自己是最高哈。那这样子的主张，在我慢特别强哈，以为自己是常住不变哈，无始无终，因为你有始，你有生就会灭了，所以它是无始，就无生也无灭，哈，无始无终，究竟自在，哈，是一切的创造者、主宰者。那这样子的神格特点，凡是一神教都充满了唯我独尊的排他性，哈。所以刚说的，我们刚看到注脚十一是从另外一个面向了，哈，那这边是从这个多神教、一神教去做分别，一神教相对是比较高级的哈。那宗教当然是慢慢发展到所谓的自我宗教义哈，它重视的并不是外在，而是内心啊。这个反内在哈，或者是自我自身的哈，这个相对也是比较高级啊。好，接着我们看到讲义的第四页哈，刚提到是我们人在所处的环境、接触环境中，将所处的环境当过程当中所接触的啊、哦、过程当中，或者对象，把这些对象当作崇敬的对象了。那下面又提到，其实这讲的是说三个意义啊、哦，要宗教应该有这三个意义的哈、哦。所以老师说，他从三点来说明所谓的宗教这个意涵。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当遇到，或者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接触到的，或者是我们认为他，我们不理解他的，我们大概会把他当做崇敬的对象。所以当理解了，我们就不会啊，像刚刚说的啊，像那个具象的，像动物的崇拜，在人类的科技发展，慢慢就不会去崇敬的了。好，接着是内在意欲的表现，所以往内在嘛是。所以，自我宗教基本上也就是会往一直往我们内心去观察。好，接着看到讲义第四页哈，在瓜福二这边哈，宗教不仅受有环境的启发哈，所以环境的启发就前面所讲的啊，当我们接触境界哈，我们就将这些对象作为崇敬的一个对象了。那更主要的是内在的宗教意欲。人的自身受到自然的社会的给予哈，所以呢，也就会受到这些的束缚。哦，所以我们人实际上没办法自己活在这个社会嘛，或者活在这个环境，我们必须要相互帮忙。好，下面接着看下来哈，有生呢就有老跟死啊，有健康就有疾病，有爱就会有冤敌，就相对啦。所以我们有些是跟我们很要好的，或者是跟我们很要好的亲朋好友，在彼此互动过程当中，可能个人每个人的观念啊，或者处事做事的方式不同，所以可能会慢慢的啊，不见得啦，那个有些可能会留下仇恨嘛。所以有爱就有冤敌哈，有团结就有分散，有喜乐就有忧苦。那这些就会成为自己的束缚，哦，非依赖这些不可。就是说，哎，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这个社会，必然是要依赖彼此啊，哦。我们不可能自己去种稻米、种蔬菜， 那你种稻米、种蔬菜，你要自然界要有温度啊，哦，就适合的温度，要有阳光、水，还有甚至有养分，这些都不可能是自己，哦，就有办法，哦，做到的，哦，所以就必须要相互的，哦，帮忙。那相互的帮忙过程当中，哦，就刚说这些情况，所以依赖彼此依赖就成为自己的束缚，哦，没办法自在啊。所以有利于人的啊，引起对外界的依赖感，那感恩与赞叹啊，想象为所谓的善神。那相反的，如果有受到拘束与障碍人的啊，就会引起畏惧跟厌恶哈，对外就产生这个超越感啊，想象对方为恶者，这个超越感是要远离啦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世间大概是苦乐参半。那或者说是苦多乐少，所以遇到好的环境，我们想要停留在这样的环境，这样境界上，但是遇到这个苦难的环境，我们就想要远离嘛。所以如果说这个地方正在发生什么地震啊，或者水灾，我们总是要逃离嘛。那像前阵子也是，刚好没有来台湾啊，不过那个天兔台风经过菲律宾也是蛮严重的。所以这个在人在层层的束缚当中，依赖现实又不满现实，所以这个所谓的超越，超越就想要远离这样的状态的，所以引发就升起对外在环境有这种依赖又要超越的宗教情绪。所以台湾也是如此，前几年好像还缺水很严重，限水嘛，所以我们就希望有台风来，可是等台风来太多次又怕什么淹水啊，或造成这个农作物的伤害啊，损失又很大。所以总是希望可以这样风雨顺时，该下雨的时候下雨啊，那刚刚好就好，不要太多啊，这其实是我们希望的啦，但实际上这不太容易啊。在这个大环境其实感觉上，我们上次有提到嘛，这个好像这个之前秋冬会登陆台湾的很少，就台风会登陆台湾，现在反而是比较多。反正暑假呢，台风都往这个韩国、日本去了，好像都一直往北，往热带的地方走，往之前的温带的哈，讲讲温，可能跟这个所谓的地球暖化有关系啊。这个整个大环境其实很难说啊，就佛教的道理。就是有违法世间法啊，存在的总是朝向于灭亡嘛。所以从这个事物来说，我们说有什么现象啊，生住异灭嘛。那从我们人来说，就是什么生老病死。所以存在的就是生了，它总是朝向于消失或者是死亡。那如果是从这个世界，佛教的语词叫什么成住坏空了，啊，哈，这基本上也就是生住异灭这样的意义啊。所以一样，我们所居的这个地球，这个环境，它应该总是在这个有违法的规则当中，它大概就是会朝向于灭亡啊。当然，灭亡不是没有灭亡，等于说还有其他的因缘，它就会在形成。好，这个在或许这个《长阿含的世纪经》它不见得是佛教那时候的宇宙观啊，但是它确实是有提到了，就是有什么小山灾、大山灾，所以这个好像水灾，它水灾、风灾、火灾嘛，好，印象中火灾是烧到这个三禅天啊，所以等于说你要修到四禅才不会有影响，因为烧到三禅天，三禅的众生也会烧下来，所以他就会跟着轮回。那其实佛教讲的就是要离三界，才不会在这个轮回当中在无止境的受苦。好，那我们接着再看下来。所以我们人呢，就是在这样子的层层的束缚，想要依赖于现实的环境，又不满于现实环境，所以有引申这个所谓的依赖还有超越的宗教情绪。好，接着看到第五，那到底怎样的超越呢？看到第五页第一行，无知蒙昧的想法，蒙昧就愚昧了，就不明事理。 所以不清楚，我们并不是靠谁，靠什么外在的某个神、某个力量哦。所以想要信赖天神当中得到离苦得乐，而且是永恒的快乐快乐哈。所以这个就是愚无知愚昧的想法。所以这边所讲无知愚昧的想法，就是想要信仰天神而得到离苦得乐，而且他的乐是永恒的快乐哈。这根本就是错误的啦。好，接着看下来啊，第五页的第三行。不过在人类知识的进步当中，就揭开了神力的虚伪面目，就是其实没有所谓的一个什么神在主宰支配一切。知道从自然社会自身去求超越，就脱离了，去寻求解决，而不再依赖外在的神力。探求一切居爱不得自在的根源，发现的根源于自身的愚昧，就是无明。那依着无明所引申的思想的迷惑、行为的错误，所以我们才说惑业苦嘛。我们常说惑业苦，就是依着这样子的不清楚。不清楚为什么现象？不清楚大概对我们喜欢的对象境界，我们产生懒惰嘛。懒惰之后，你可能想要拥有。之前也不是说，有人骑这个脚踏车啊，看到别人骑机车，觉得这机车很好。那骑机车的是看到什么？看到别人开车很好。开车的人看到别人开的是什么宾士啊 ，Benz， Mercedes Benz， 还有什么那个好像有个小的那个什么。天使那个什么 ，RR 的那么劳斯莱斯啦啊，有个对，那就这样比较，完全是比较没完的啦。那你开劳斯莱斯，看到人家有这个专门的这个直升机，不是很就更羡慕嘛？所以这个其实也很难说啦。你看那个之前那个 NBA 很有名的那个球星啊 ，Kobe 啊 ，Kobe Bryant， 他就是从直升机掉下来。而且是自己的直升机啊。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外比较啊，其实就会想拥有更多，这样子没办法去解决根源的问题。根源的问题是在于，因为我们不清楚，这些实际上都是烦恼。为什么是烦恼呢？因为你想要拥有它，你就要想尽办法。那想尽办法，如果你没有过去所修的福德，那所谓的过去所修的福德，就是可能你不是生在所谓的有钱人家，好，你不是什么富二代、富三代，那你今生要努力赚钱，啊，想办法要获得。那这些，如果你的目标啊，就是你可能你想买的车是很高级的，几千万的，你可能一辈子都赚不到。那大概可能就茫茫一生，结果一无所获。那最终呢，你为了获得这个目标，你造作了种种行为，有些可能是不好的，你可能去骗人啊，尤其像现在的新闻事件，你看那些好像有钱开名车都是什么诈骗集团的人，所以这个其实都会造作恶业嘛，所以恶业之后就会承受苦果。所以佛教讲的这个因果业报，并不是今生，也不是只有过去、现在还有未来，它是无始的过去，乃至无始的未来。因为我们只要没办法解决根源的，就是这个所谓的烦恼、无明的话，那我们总是会造作恶业，或者是有漏的善行。那总的来说，还是在三界中轮回了。所以在三界中轮回呢？啊，我们总是不清楚，所谓不清楚，就是因为有这个根本的无明。那导师有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根本的无明其实就是我执啊，或者是自信执。自信我们提过很多次，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主宰支配这种意义之外，其实自信执或是我执，它就是将我们所经验到的一切认为是实有的，是恒常的，是独一的。所以为什么佛教用所谓的无自性， 说一切法的存在，一切的现象是无自性空，空不是没有，而是没有它的实有性，没有它的独一性。独一性是说这个样的法，这样人存在都不需要其他的因缘，没有嘛？你像我们今生，我们怎么会生在这个世间？我们是不是要父母的因缘？所以从人来说，从一切法来说，都是要有条件，它才可以形成，才可以产生。所以没有独一性，没有恒常性。所以看我们自身就好，我们从小到大，外表心智是不是一直在改变？不可能大家一直永远这样子的外表。好，那我们其实这个无明的概念是非常的重要啊。导师在用所谓的这种中观系统啊，好，他很多著作上都有提到这个所谓的无自性空啊。尤其我们上次有提到，在学佛上要啊，菩萨初发心菩萨多生累劫，好，尤其是初发心菩萨嘛，有办法多生累劫在三界中行菩萨道，行救度众生的事业。初发心菩萨因为没有体证实相，没有真的有能力啊。好，那他怎么不担心自己会堕落？怎么不担心自己会因烦恼而造重恶业，堕恶道受苦？导师就有提示嘛，除了要什么样发菩提心，还有大悲心，还有什么最重要的是要圣解空性，空性圣解，就我们刚刚说的无自性空啊。这个也是对治我们这个根源烦恼无明的一个好的实践的方法，对空，对这个道理产生深刻的理解。当我们烦恼起来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得到这辆所谓的保时捷，或者是法拉利，或者是什么劳斯莱斯，你就会想到其实我们不需要的了，这个都不是重点啊，这也不代表什么哈。这实际上就是它不是真实性的。我们应该要拥有的哈，修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减法啦。就像那个道家说的哈，为学日增嘛哈，你在学习学问或学习知识，你好像收获很多，但是你在实践，为道日减，就是你在真的在实践修行的时候，反而是要去除。减少越多，所以我们修行实际上就是要减掉我们的烦恼。所以这个空性圣解，或空圣解空性，就理解到空的要条件所成，没有所谓的决定性。当我们遇到人遇到事，我们就用这样的观念，先从观念改变啊，你才有办法从行为上做到所谓的不执着，并不是从心理上说不执着，或是嘴巴上说不执着，但是呢还是行为上还是有办法，有时候还是没办法改变。所以要先从观念上去改变，去建立所谓的圣解空性，对空产生强而有力的理解。这样的强而有力，当我们遇到境界，才不会受境界起烦恼，升起贪心，那相反的也不会升起嗔心，甚至也不是说不知道，而是知道的不会受它的影响。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齁。那下礼拜，因为我们学院是校外参学，所以我们下一周就停课一次。好，请合掌。